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天的朋友，大家好，这边是何正正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1点与晚上9点，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分享有关于网络上一些有趣的网络上的一些摄影的一些事情，以及跟我一些分享一些我生活中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 前两个礼拜我去了中欧一趟。那这次去的目的吼，其实这次去的目的还蛮多的。一来是为了那个将来我的带有可能带的一些旅行团有关，另外一部分是跟我们摄影有关。那我这已经回来差不多两个多，已经回来两个多礼拜了。哎，对，已经回来两个多礼拜了。那在回来这两个多礼拜的过程中，其实我一直都还是在忙一些资料整理，在忙有关于说我这次拍了很多的照片，到现在我都还没有整理完。那我也拍了蛮多的影片，影片的部分也是我这一次花非常多时间在拍的。而我长时间也感觉到一件事情啦，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今天我的摄影教学一直停留在静态的影片的话呢，我觉得这样子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说清楚，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就是当我开始在做这个话题，我在我之前的节目上我也跟大家聊过了，就是在影片的呈现有很多东西是有很多东西只能透过影片来呈现，而这也是我开始在慢慢在做影片的过程中，我才感觉到，对，我应该要开始往影片这方向去努力，而不只是在写文章。当然，我也觉得说文章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写的。我自己都觉得，哦，我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写，好多东西都没有写。可是又觉得说，好像以现在的大家网络阅读来讲，似乎影片这种东西越来越重要。它已经很重要了，但是是到了一种好像不做也不行的一种阅读环境了。可是呢，就会变成哦，这东西如果说搞有点矫枉过正，就会变成说什么东西都做成影片又是适合吗？这个话题在之前我也跟大家聊过。对我来说啦，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透过影片来说清楚的，有些东西是得透过影片。我举个具体实例来讲好。在刚刚啊，在录这段节目之前呢，我在做一个那个，我在做个，我在做一段影片。那个影片是在讲那个黄昏的时候要怎，就是不是他不是在教你拍黄昏，就是在讲说，就是在讲，因为我前一段影片前三集影片是在讲那个出去外面玩的时候用什么模式拍会比较好？前三集都是在教光圈优先，然后这一集也是在教光圈优先，只是说这一集是在讲天气比较不好的情况下用光圈优先，光线比较不好的情况下用光圈优先拍要注意些什么事情。然后前三集都是光线很强，然后大白天大中午。这样子拍档是很简单，前三集都在教这个，到第四集终于再教一些比较难的了。好，然后那个场景就想象一下，你走在可能走在淡水，可能走在渔人码头，然后接近黄昏的时候，然后同时间你要用光圈优先去拍，你会想到该怎么去拍吗？也许你说，那不就是用相机就直接拍了吗？我以前拍也是拍得很好啊，那有什么特别要教的呢？当然，现在的相机啦，我也必须说，也是跟现在的相机设计啦，跟我一开始几年前在写教学比起来，吼，已经进步很多了啦。 老实说已经进步很多了。我几年前在写相机的时候觉得说，哇靠，那个相机真的是设计的真的是烂啊，然后一些什么聪明的一些智慧场景辨识真的是都不是很好。其实现在到现在来讲也没那么差，但还有进步空间。但是呢，我在教的是你可以再多注意一些事情，而不是只是按快门而已。然后我就在想说，那要怎么去呈现这个画面，呈现出要讲的重点。那当然我也可以直接像以前嘛，写成文章，就告诉你说，来，你看接近这种日落的情况下，对不对？那你肯定要留意一下快门速度，你可能留意一下光圈大小诸之类的。可是呢，那是以前用文章去写，以前用文章写你写很多了。但是我这也是我那时候在做影片得到的心得，就是还记得有一集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说，以前我觉得写文章从以前到现在，我好像都犯了一个逻辑上的一个错误，就是有点导果为因。这个导果为因就是我告诉你结果是这个样子，然后告诉然后分析原因为什么你会发生这个样子。可是呢，当我这种逻辑哦，当我自己真正在带外拍，我才会发现，诶，有些人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他们好像是缺乏了一些情境上的线索。其实他们不是不会拍照，也不是什么观念不懂，他们就是缺乏了一些情境。这个情境就能够告诉他们说，诶，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该怎么去思考的那种感觉。而当我在外面，好，举个实例来讲好了，今天我在带外拍就遇到一种问题是，来，我们今天到晚上到了，好，可能到了华山好了，当我开始在出作业给他们说，诶，你们要，我要请你要我们外拍嘛，第一个目的说要请你们要拍这样子的作业，好，他们就去拍了嘛。可是拍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你们怎么都把我教的东西全部都忘光了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在检讨做，每次他们，我会要求他们一定每个人都来跟我检讨 照片嘛。当跟他们检讨的时候才发现，奇怪，你们不是不会啊，啊，为什么到了现场你们好像表现出第一次刚学摄影的那种感觉。你可以懂那种感觉吗？然后呢，其实这个问题，这种感觉齁，已经困扰我很久了。后来我就在想，难道他们是上课太忙而忘记了吗？上课太忙，对，上班啊，上课太忙没有复习吗？还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不去做这方面的思考呢？明明上课我都有教。后来的时候，我才会开始检讨。我觉得那个字不能叫检讨。我在想这个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后来我才觉得说，啊，他们在拍照的时候外面有很多情境的一些东西会影响到他们判断。比如说看到这个路灯，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个灯很把这个环境照得很亮嘛，然后呢他们就会忘记我上课讲的一些判断啊、心得啦、啊、或想法之类的。他们就会把某些现场的情况当成是一种他们如何去解读、怎么去拍的一些想法。然后呢，他们可能就忘了我上课教的一些口诀。我上课明明就有教啊，这个要这么做，那个要这么做。可是他们到了现场，他们就是会忘记。那我就在想，要怎样？我说不可能每一次齁，不可能每一次都带外拍。当然，我也觉得带外拍学习的速度会最快。可是呢，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很多情境，你不是说哦，今天教这一题，我们就外去那个地方外拍；今天教别题，我们就去那个地方外拍。如果可以的话啦，我觉得这个效果，我觉得这效果是还不错。可是这样子速度太慢，每次都外拍，每次都外拍，回来还要检讨嘛？那我会觉得说这样子好像也不行。 那我就想说，那他怎样把那种情境带回来给他们，或是在上课前我们就先学好，上课前就先看清楚这个情境的一些东西。后来我想说，好吧，那似乎录影似乎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个源头是这样子啦。那我就开始有这种想法以后呢，我就开始在想要怎样去教这个东西。可是呢，那你说老师，那你就上课前嘛，把那个你就录一段嘛，用录影机录一段。可是呢，我忽然发现我也试过，就是哦，我曾经写过一篇教学，那篇教学是在那个画面啊，是在迪士尼乐园，他们不是有很多表演吗？其中有个表演是他们有个乐队表演，那乐队会出来唱，就是那种很热闹的乐队，就是有很多大概四五十个乐手吧，拿各式的乐器在演奏，然后呢，他们有一些唱唱跳跳的一些动作，然后呢，我就想说，那我在拍的过程中，我就想说，这是一个可以写成教学的内容，然后我就拍了几张以后呢，然后我就拍了几张以后，我是边拍照边录影。那我要怎么边拍照边录影？其实很简单，我左手拿一个运动摄影机，我右手单手持相机，我就可以边拍照边录影。好，我就这样拍回来。然后拍回来的时候呢，我就想要教大家这样子场合下，你要用光圈，你用快门优先加连拍，就可以处理得好。可是呢，我后来发现文章有1000个人看好了，可是会把那个影片播出来的大概只有1/5的人会播点开来看，甚至不到1/5。那我就想着奇怪了，我明明告诉你那个是范例，那为什么大家都不点开来看呢？你不点开来看，你怎么知道里面的东西在讲什么呢？你懂我意思吗？那个明明是一个我认为的一个情境，希望你点开来看，你就可以知道里面这个例子在讲些什么，可是大家都不点开来看，那我就觉得很妙啊。那不是，这有点像是我们可能在学电脑嘛，可能前面的老师会用电脑操作一遍，然后呢你自己要用你的电脑操作一遍，然后呢你就不看老师的范例的那种感觉。我也在想说，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我就想想，这样不行。而且我在写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些东西是当下我知道，可是回家后我就忘了。对，就是当下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去拍，回到家的时候我可能就忘了要去讲，或者是当下你可能想到一些东西，你可能在心里面，如果好这么说好了。如果你人就在我旁边，我可以讲给你听。哦，你看到那个人在往前走，对不对？你可能要适当的使用连续对焦，诸如此类的。可是当下我已经做完了，可是呢，当下我并没有把那个画面特别带进里面来。所以说，我就觉得哦，这样也不行啊。还有一个状况是什么嘞？那个状况是，那个状况是什么？刚刚想到一个，就是啊，我那个刚刚想到一个东西，刚刚有点恍神恍掉，我们想要再讲。所以说，我就在想，要怎样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同时把那种情境跟我当下如何判断给一起带进来。这个是我在写教学的过程中开始慢慢去强调了，特别是我开始在做影片，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必须，我是讲必须哦，用影片来做会比较好。有一些情况是必须还是得回到文字，但是如果我一直都停留在图片跟文字的话，那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教得好。所以说我这 从去年六月底开始，2018年六月底开始，我就花蛮多时间在影片的制作。当然那个时候才开始在学，我那时候还不会做影片，我开始那时候才开始从 Premiere 开始练习。那 Premiere 我也是自习的，网络上有教学，当然那教学我觉得以我现在来讲，我觉得我大概都会，基本都会了。可是想要再学点更进阶的，可能我就在想，现在这是我卡到的问题，就是我想要学点更进阶的一些影片的一些制作方法，可是网络上我暂时还没有心思去找那么多教学。但是呢，以我现在的摄影教学来讲，我现在的技巧基本上也够了，只是重点是内容的呈现，而不是一些影片特效之类的。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再回来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做影片教学影片心得的一些新的分享，我们待会见。好，各位听众，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下午1点首播，晚上9点重播，都是听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好的，那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来谈谈我在制作影片的一些心得啦。这个心得就是我从我去年在两个月前，我从去中欧回来，然后我录了很多影片，然后录了很多影片的目的也是希望是我在做未来以及现在在努力的是，我希望我未来在写摄影教学的时候呢，能够有更多不一样的内容，更多不一样的内容。而我现在已经做了，从我七月底回来，大概已经目前啦，用我手边的素材已经做了三支教学影片，而这三支教学影片内容跟一般你看到的摄影教学很不一样，我只能说很不一样。如果1766朋友你有兴趣去了解的话，你可以去 YouTube 找我的影片。那要怎么找呢？你就打贺真真，你就可以找到我在 YouTube 上面做的影片。而我从去年到现在做了，我应该去算一下我到底做了几支影片，但是以摄影有关的我少说也做了十几二十支以上跟摄影教学影片，未来会越来越多。同时我希望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快啦，因为做影片花的时间跟想法跟写文章比较不一样，不过我越做越习惯了。好，回题吼。然后呢，我刚刚提到说为什么我做的教学影片会跟你曾经看过的会很不一样，因为那个影片是我现场录的影片。刚刚提到说，那你录的现场影片跟你以前做的影片哪里不一样呢？不一样点就是当你按 play 看到的画面齁，就是我相机的画面。也就是说你从第一秒开始按 play 下去，你就会开始看到我相机的画面。看到我相机的画面，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说诶，看到相机的画面，然后呢同时间我会讲解说目前啊我看到这画面我怎么去判断要怎么拍。举个例子，我第一集我是在教目前前至少前三集啦，我是在教白天如何使用光圈优先会拍会比较好，我想讲这个观念，前三集都在讲这个，第四集是到入夜的时候，然后呢我就你按 play 后你就看到我的相机的画面，同时间我会听到我的旁白，我会告诉你我现在人在哪里，然后呢我看到眼前的风景是一个静态的风景，那我会怎么去拍。然后首先呢我可能会先转到光圈优先，然后呢并且将感光度设定在自动，接着呢我就直接构图对焦，选择好适当的光圈值，确定好后就按下快门。我可能会我就是用我不是可能啊我是用这种方式直接告诉你 我当下是怎么拍的。同时影片边看边拍，对不对？拍完不是有照片吗？我再把拍完的照片牵进影片里面，这样子吼，你就觉得好像你就站在我旁边一样。站在我旁边，你还没办法看，你还没有办法我的相机画面看得那么清楚，对不对？然后但是呢，你就直接在我的影片上面看得到我同时录制的相机的画面，再加上我的旁白，还会看到结果。我觉得目前这种形态的摄影教学影片是目前啦，我觉得你网络上还没人这么做，也许有，也许有，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过。但是呢，我为了这种教学方法，我大概研究，我摸索了好一阵子。我从去年八月，也是去年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教学影片。那个影片也许我们1766朋友已经听过了，那个影片叫做90秒学摄影。然后里面的内容其实就是跟这个基本上是一样，方式一样啦，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我相机的画面，同时间你也听得到我的旁白，我就像旁边这样讲。那个时候我的设备还蛮麻烦的，就是又要外接萤幕，又要外接麦克风，就弄得很辛苦很麻烦，然后做一集的成本跟时间真的太多了。但是我把它当作是练功啦，如果没有练功的话，我今天也不会有做的这么速度这么快，以及品质比之前的来得好。好，那回题吼。然后呢，当你按下 play 以后，你就会看得到我当时拍照的画面。然后呢，我边看画面，我会边跟你讲为什么我会这么拍。这样子的话吼，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实际看得到我相机操作的画面。第二个好处是有很多我在当下判断的想法，可能顺光我会这么想，逆光我会这么想，昏暗的时候我会这么想。然后有一些我称之为叫做突发状况，是你没有办法预期它当下会发生这件事情。比如说可能突然光线一改变，突然我想到什么，或者是这种拍照的面对到这种情况下，我可能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我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吼，我们过去会叫做是经验，过去我们会说啊，这就是经验嘛，难道经验不能去做一个复制吗？难道经验不能去累积下来吗？如果我们人类的知识吼全部都是用经验两个字带过，而没有办法用各种表达形式存下来的话，那我们人类当然就不会进步，甚至不要说不会进步，根本就不会有这些文字留下来嘛。当然这就扯远了，只是我想说的是，当我在边录制我的教学影片，然后呢，我会突然在录的过程中，我就突然想到一些啊，我可能当下做什么相机上的设定之类的，类似这种想法，我觉得在过去写教学是没有办法呈现出这种好像灵光一闪的那种感觉，过去比较没有办法，现在比较可以了。那好，我就这样子录，然后这样子的影片我大概录了，我不确定我到最后可以录几集，做几集出来啦。但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影片，我大概录了二三十段有吧，二三十段应该有，我应该录二三十段以上。但是能不能一段录成做成一集节目，这个部分我可能还要再等我最后做完才知道。然后我现在是今天是八月十五嘛，在下个月的今天。下个月今天我又要出发去冰岛拍另外一些作品。但是我希望在我出发前啦， 我能够把这些影片大概弄完，让我知道说哪些主题我已经拍过了，哪些主题我还没有做。然后呢，而且在前两天，在做完第二支影片的时候呢，我又有一些想法了。那个想法就是，下次我在录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先对环境先做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因为拍的风景一定就在我眼前嘛，我可能用相机品质比较好，然后呢，我先大概说明一下，那我们待会来拍些什么，然后再换到相机的画面，然后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叫做分镜啊。我觉得分镜方面我控制的还不是很好，所以我想说下次出发前分镜这部分我应该再加强一点，因为这一次出去我没有录到这一段。那我也知道说没有办法一次做到好，我也知道说摄影教学或者做任何事情啊，你没有办法凭空想象就想说啊，这个事情要这么做就对，那个事情要怎么做就对，很难。我的经验都是边做边学 ，try and error， 就是边做边学。今天试了结果后不满意，下次就会知道说该怎么去改进。但是如果你永远都没有去试，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影片该怎么做才会是最好的。除非今天有人教你，有师傅，有人告诉你要怎么做。除非你今天是，你有在别的地方做过，你才会知道说，哦，别人拍影片都是这么拍嘛。然后呢，他们可能需要先讨论好剧本，剧本讨论好后，再设计分镜，分镜出来后呢，再去回头看看剧本，这样子再检讨，这样画面流不流畅。我觉得可能做影片应该，我觉得做影片应该是要这样子啦。可是我从来没有正式学过影片怎么做，我也没有从来没有去正式了解，一般我们讲的分镜图要怎么去做，或者是影片的制作的发想的过程，我从来都没有学过这种东西。我只能不断的在看很多 YouTuber， 在看他们，哦，原来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切入？一开始你可能怎么做？然后研究一下你怎么说一个故事。我们举例来讲，好，可能开箱，那3C影片的开箱影片嘛，我就再看一下。哦，原来你是写开箱可以这样子，一开始就直接不要那么很八股的事，就直接告诉你说啊，各位大家好，我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什么东西。也许一开始就是，先去设计一个产品使用的过程，让大家觉得说，哎，好奇你手上拿的东西是什么时候，再去带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产品。也许这是一种说故事的方法。那我还在看很多那种旅游的 YouTuber 的影片，有没有？我在学吼，哦，原来你要介绍从哪里要坐船到那个地方。然后呢，重点是坐船的内容。然后我就看他说，哦，原来一开始的时候，他一开始就直接在画面一开始就在船上的，然后告诉你说，哦，各位，我们今天要坐船去哪里？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好像重点在去哪里，但是呢，介绍你这个船很豪华，诸如此类的。也许这是一种好的说故事的方法，我都在学。我觉得哈，就是我学。当然了，你光看，你没有亲自去做，你永远都不知道该怎么改进。然后呢，但是你在做，至少我知道了，在做的过程中，你就边看人家怎么说故事，边看人家怎么拍影片。我这边只说边看人家怎么拍影片，并不是说看他们怎么去，并不是只是一般人在看影片的时候都直接看过去，而是我是带着一种有点像在解构他们的影片，看看他们怎么去说，看看他们的口白，看看他们有没有提稿机。很多 YouTuber 都有提稿机，然后他们提稿机要放在画面的哪里，这样子 我们在看的时候，他眼神才不会飘走，他主要觉得有点像是在看镜头，还是他们没有提稿，还是他们有提稿机，只是他们不是一直在看，但是呢，他们可能眼睛看一段，对不对？然后背在心里面，念出来后再看下一段。我不晓得啦，这个部分我还在猜，因为我总是在看很多 YouTuber 在面对镜头讲话的时候，吼，就是眼神没有办法很 focus 在镜头前面。可是我自己在录的时候，对着镜头讲话，我自己也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好像看对着镜头看我自己也不够自然。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自己都还在摸索啦。然后呢，我就是这样子边做边学，一步一步慢慢学的怎么做影片。那我也希望是今天我们节目讲完以后呢，我也希望我们1766的朋友到我们 YouTube 上面去打贺真真，然后你会找到我的教学影片。然后我的影片有很多，有一半是旅游的，一半是摄影的，但是你去看摄影那一边就好。看摄影那一边，我有编个播放清单叫摄影教学，你可以看到我很多所有教学影片我都做在里面。 OK， 好，那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待会这个再来讲其他的东西。好，我们待会见。好，各位1766一起聊聊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每周五下午1点首播，晚上9点重播。那不管你是听下午的还是听我们晚上的，都是听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好，那么前两段节目都是在跟大家讲那个我在做影片的心得。那我在做影片，我不敢说我自己已经做得很熟练了，至少我做了一年，我至少现在已经做了一年了。从去年六月底开始学，大概七八月我就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教学影片上线。我应该去算一下我这一年来我做了几支影片，我应该去算一下，但是那不重要，重要是我想告诉我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从两年前，三年了吧，差不多三年了，不管你是三年前开始就听我的节目到现在，还是从最近才开始认识我的，那我都希望是你能够到我的 YouTube 上面去看看我做的影片，你会发现说我的影片称不上优良，我自己都觉得我的影片大概到现在了最多70分，不能再高，最多给自己打70分。但是呢，你会发现我的影片从一开始60分慢慢到70分，我觉得不敢说老王卖瓜啦，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在进步啦。好，那有兴趣就去看。那最后今天最后一段节目想跟大家聊聊一个想法，一个感觉啦，就是今天虽然是讲新相机，可是今天不是要讲新相机，今天想跟大家讲那个一个感觉。在我出国七月中的时候， Sony 发表了两台相机，一台是 RX100 第七代，它出到七代咯，不简单吧，我觉得还蛮不简单的。一个相机从一代开始出到现在能够出到七代，我觉得也算是找到它市场的定位跟行销正确啦，出到七代了。然后另外一台是 Sony 的 A7R 出到四代了。我那时候就在想我要不要，因为那时候人在国外，然后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稍微熬一点夜，把它一些特色给介绍完。可是呢，一来刚出国比较刚，那时候我刚下飞机不久，然后有点时差又有点累。可是过了两天以后我就不想写了，但是到回来后应该要写吧，回来后我也不想写。为什么回来后我也不想写呢？因为我有一种想法啦，这个想法我不晓得对或是对或不对，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出国这几天齁，我有留意到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就是以前出国都还可以看得到大家出门会带相，至少会带相机，我是指的相机还是那种我们讲类单眼好。可是现在齁，我出国我有留意，虽然不是一直在留意，但是我有发现出国要看到有人拿相机这件事情已经很少，而这个相机不止，不管你是拿类单眼相机也好，而不管你是拿单眼相机，出国看到有人拿相机我觉得已经很少见了，真的很少见了。大部分的人基本上应该说九成以上的啦，都是拿手机拍照而已。这个现象齁，我觉得这个比例啦，我不是讲这个现象，这个比例齁，我觉得比以前又多更多。以前出国我刚刚说了，以前出国至少大家会觉得说诶，出国嘛拿比较好的画质的相机去拍还是比较好。可是现在我真的觉得要看到有人拿相机，十个人里面不到一个，真的十个里面不到一个，真的。那你说以前啊，以前很在智慧型手机拍照还没那么好之前啦，还是很多人不会带相机啊，因为一家人出去只要有一个人两个人拿相机就好，就不用大家都拿相机。我说对，但是我指的十个人里面不到一个拿相机，我应该再具体的讲，十个在拍照的人已经不到一个是用相机拍，这么讲会比较正确一点。像我这次去奥地利，也去捷克，也去布达佩斯，中间经过一下斯洛伐克，我真的感觉到哇，路上要看到有拿相机拍照都是个稀有动物，真的是稀有动物。那拿单眼相机拍照更是稀有中的稀有。反而啦，应该说我修正一下，反而你看到有拿相机出来拍照的人，还就是好，十个拿东西拍照的大概只有一个会拿相机 OK， 然后十个拿相机的人反而拿单眼相机比拿傻瓜相机或类单眼来的多。代表什么事情？代表一件事情，代表齁，手机相机即使它的画质不如单眼相机好，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愿意拿相机拍照的人来讲，手机相机已经满足他们了。我再说一次，手机相机虽然拍照性画质当然不如我们的单眼相机，但是对于仍然喜欢用相机拍照的人来说，就算这些画质不如单眼相机，对这些人来讲也够了。那既然够了，我为什么还要拿相机出门呢？你懂我意思吧？所以我才觉得齁，出门拍照这件事情不能说每个旅客都爱拍，不会，但是我只是去观察愿意拿相机拍照的人，而这些人拿相机的比例也少了，也真的少了。以前出去拍照都还不会这么觉得，以前出去外面拍照齁，看到有人拿单眼相机，看到有人拿相机还算是蛮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这一次出去我很有感觉到，哇，看到有人拿相机拍照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了，更何况是他们还要拿单眼相机，真的是更少见。整个那个广场整个景点真的看不太到有人拿相机拍照，就算有也会是拿单眼相机，因为单眼相机的画质仍然远远赢过手机相机，这一点还是 有明显的差距。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跟我们新相机有关吗？我觉得有关系。我觉得啦，现在的相机设计的想法哦，对市场的想法有一点点，在我看来是有点偏了。现在相机就是设计的很强的对焦，很强的连拍，很棒的录影，甚至慢动作录影，120P、240P、480P、960P 可以到1倍、30倍的放慢速度播放，这些当然是好事。但是真的是好事吗？真的是好事吗？不是好事多，是好事吗？相机规格设计的很好，我们当然很喜欢，我们都希望能够，以我来讲，职业用户在用，我当然希望相机对焦越来越快，有多快就多快，因为我需要更好对焦。在暗部的昏暗的情况下，对焦越来越好，对我来说需要。感光度表现越来越好，画素越高越好，处理速度越快越好，这是对我职业用户来讲我需要。可是对于大部分的使用者来讲，这重要吗？对于大部分的使用者来讲，我想他们要的可能是能不能更轻巧，能不能更聪明，能不能更方便。轻巧，当然你的单眼相，我们不要讲单眼相，我们讲类单眼相机好。类单眼相机终究没有办法轻巧，因为它有个光学结构在那里，很难做到轻巧，但已经比以前做得很轻巧。但是傻瓜相机呢，功能太差，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就讲类单眼相机来讲好，类单眼相机能不能做到非常的聪明，聪明到让使用者随手一拍都能够拍到一个非常让他们觉得真的是跟以前的相机有很多不一样，能不能？我觉得没有办法，目前呢。所以说齁，为什么我觉得那个单眼相机，那个为什么现在的相机齁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好的原因，那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似乎都没有把消费者要的那个想法真的是往那方向去发展。你说那些高速对焦、高速连拍、高速更高的画质去表现，那当然需要。可是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讲，他们为什么愿意拿手机去拍？那是因为手机拍就真的很方便、很轻松。然后重要是画质的表现，而那个画质表现已经足以让喜欢拍照的人愿意接受画质没有那么好的表现，但是可以更高的方便性。这个就是我这次出门我观察到的事情，而为什么我没有什么心情去洗那些新相机呢？因为我觉得一来有点麻痹，一来我是真的有一点点麻痹啦，二来齁我开始觉得这样子对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失望啦，我觉得有一点失望啦。并不是说那些规格我不满意，我还蛮满意的，并不是我不认同这些相机的规格设计出来，而是我觉得好像跟我们那个消费者要的有一点点背道而驰，而也因为这样子我不是那么喜欢再去写这些教学。当然我写了还是会有人会去读，还是有人需要，可是呢我现在宁可把更多的注意力啦，放在那个 放在做其他事情上。 OK， 好，那今天的节目也是差不多到这边告个段落了。那我们下周五下午跟晚上大家来再跟大家来聊聊更多摄影有关的东西。好的，那我们下周见，大家午安，晚安，大家下周见，拜拜。